我们继续来读加尔文信仰要义第三卷第二十章。第三卷第二十章，我本来想我们应当选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读，不过我看呢，我们上一次是讲的中保，讲基督是我们的中保，祷告的中保。那里面一共其实它是从那个第十七开始，第十七个段落，那它整个二十章里面分成五十二个段落，它从第七个段落一直到第二十段落，所以一共有四个，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有四个段落呢，是讲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中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子的名，而且我们祷告呢是。主也是那位代祷者，为我们代祷的，因为他得胜得荣，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以大祭司的身份，以新约中保的身份来为我们来代求。我们上次也把那个中保这个字啊也稍微谈了一下啊，所以这个中保这个字出现的次数虽然并不多，但是这个字眼从神学的含义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它的动词也只不过一次，它的名词也只不过出现了六次，在那个新约里面，所以它从出现的次数来讲并不多，但是它真正的含义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呢，耶稣基督是一个唯一的中保，我们通常会引用的经文呢，譬如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讲，有一位上帝，独一的上帝，在上帝与人之间有唯一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来为我们受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扮演了中保的角色。所以我们把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呢，做一个很简单的大纲式的标题式的这个复习。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主自己也是那位主动为我们代求的，这里面引申出来的让我们提醒我们复习的那个重点，就是因为基督他已经得胜得荣耀被高举，以大祭司的身份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所以他现在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而且呢他是唯一的中保，不单单是唯一中保，它也是永恒常在的中保啊，它是 eternal and abiding mediator。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读的那个几个重点了。那接下来啊，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把接下来有七个段落，七个段落谈什么呢？谈为什么？我们不接受，我们不赞成，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中古世纪所传下来的那种传统，他们的做法啊，特别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向圣徒来祷告来祈求，特别有的时候是为了更多的时候是为向已经死去的人啊，已经是死了的圣徒。来祷告，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所以天主教事实上有好多好多的圣徒，而且他们有好多好多的传统，好多好多的节日。那么大概每一个重要的节日，所谓的重要的宗教的节日，都跟某一些圣徒过去的那些圣徒有关，好像他们就成为这一个特别的这个事情。你如果是做哪一个行业，你如果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那么你要向哪一位圣徒来祷告。圣徒变成了中保中间的一个中保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中保，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呢，好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层的中保。那加尔文他也花了有六段的功夫，就是从段落第二十一啊的 section 21一直到 section 27，他有这个七个段落。来讲来驳斥，所以从整个这个改教过程的历史的过程来看呢， 在加尔文那个时候，这几段当然它的意义，它的那个重要性就比较突出。现在对很多已经在这个改教运动之后的改革中里面的，我们比较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包袱，我们没有这种传统的影响，这种束缚啊，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以前的那种好像习惯，所以谈到说我们说要向圣徒来祷告，也向天使、向圣徒已经死去的圣徒来祷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显著了，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好像带着有影响力，或者是带着有那种混淆的那种能力没有了啊。不过我们还是值得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啊。一共有七个段落，从第21段落一直到段落第27。那我们把里面的一些重点来提出来啊。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把刚刚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唯一的宗保，其实那个是跟我们改教时期所留下来的那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大纲啊，都很重要，那个支柱，改教信仰的支柱，那个五大唯独的那个支柱都有相关的。因为我们讲的唯独基督啊，唯独基督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指只靠着耶稣基督，不靠着其他的圣灵，当初的那个背景的那个传统。不过我们把这个唯独基督的精神我们提出来谈的话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不需要通过向圣徒来祷告，我们圣徒之间彼此代祷，这是有的，特别是活着的圣徒，没有说我们向圣徒来祷告，然后好像通过那些圣徒他们来担任某种宗保的角色呢，再来带我们祈求，这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而且都已经等于说是都违背了唯独基督这个信仰啊，这个支柱，这个信我们改教信仰的五大支柱之一。我们讲到唯独圣经呢，唯独信心啊，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然后一切的荣耀啊，唯独归给这个上帝，三一上帝。那这个唯独基督最初当初开始的时候，其实它有它的一个背景的这个缘由啊，好像唯独圣经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属灵的权柄，那个 authority 在哪里，或者是什么才是我们最终在信仰上判断的依据啊。因为以前天主教是按照大公会议的议决了，按照教皇他认定是什么啊？他们把这个当作是，当然圣经也在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啊，其实有好几重、好几方面啊，其中有圣经，他们也承认圣经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但是他们还加上了过去的大公会议，加上了教皇的权威等等啊，所以它是变成是就是多重的。那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强调只有圣经，除非你们能够根据圣经里面的这个教训里面的真理来驳斥我的著作，我的写作里面有任何违背圣经的，要不然他不会收回，他不会来好像再重新来收回承认错误，把他的那些提出来的主张做一些修正啊，所以他那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过程背景的缘由是这样的。那么唯独基督呢也是一样，唯独基督因为以前呢天主教他们提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圣灵，他们一共有七种圣灵，当然这个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全部提出来，他们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慢慢才提出来的啊，提出来就是说我们通常最熟悉的呢，就是有这个幼喜，婴儿出生了幼喜，那么还有就是告解啊，还有就是领圣餐，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圣礼之一，然后再加上婚礼啊，再加上其他的礼，一共有七个。那每一位 天主教徒，所谓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一定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要依靠的这个圣礼。那马丁路德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唯独基督，是靠基督，靠基督的功劳。我们现在把这个唯独基督啊 ，Solus 这个 Solus Christos 这个口号，这个大纲，然后拿出来用在唯一的中保，用在祷告上面呢，也很恰当啊。因为我们讲唯独基督，表明只有一位中保，我们不需要在基督跟我们之间，在天上任何其他的中保。这个不是圣经的里面的教训，没有经文的根据啊。等会我们会稍微看一下天主教他们认为有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经文的根据，我们也可以等会我们会讲解一下，也帮助我们对整个教会教义历史的这个传统过程啊，这个历史的过程，我们有一些这个简单的有一些大概略式的一些了解啊。所以圣经上面没有这样的教训，也没有这样的经文根据。虽然天主教他们宣称他们举得出有一些经文，其实那些经文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错解，一种误解，一种错解错用啊，以至于他们好像整理出这么一套的理论出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还加上了这个别的中保的话，那变成什么呢？那变成等于说是我们去夺取了基督的功劳啊，也以及夺取了基督的荣耀啊。因为基督所以能够成为中保，他其实是付了代价啊，他是照着父上帝的心意，他完成了这个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我们上一次也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那一段其实很精彩的，因为它里面讲为什么讲牛羊牲畜的血断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到真正能够好像赎罪洁净的，唯有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父上帝，那么他的血就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死的那个已经犯下来的死的行为啊，使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他成为中保，并不是平白的那种啊，这个好像继承袭的，好像是这个世袭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的身份，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其实他是付出他的代价，舍命做赎价。所以我们如果另外再添别的中保，其实啊是夺取了基督的功劳，夺取了基督的荣耀。那我们也之前也讲过，其实我们的祷告跟三一上帝，就是 prayer 是一种 trinitarian 的 prayer， 一种好像在三一上帝神的观念的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底下，我们谈祷告怎么讲呢？因为祷告讲得很清楚，我们向父上帝来祈求，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是靠着保惠师圣灵的帮助啊。所以这里面是祷告呢跟三而一都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是向父上帝祷告，而且呢其实啊严格来讲，我们不向任何其他的对象来祷告啊。那可能我们如果有事情要拜托人，那个不同，那个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啊，可能我们要拜托主内的弟兄姐妹，拜托同事，拜托朋友啊，拜托亲戚啊，或者是甚至拜托律师，拜托那个是处理事情，这个不同的。我们谈到说祷告的话呢，只有一个祷告的对象，就是天父上帝啊，只有一个祷告的对象。那么我们也只能奉一个名，所以你如果说你是向这个某个圣徒做你的中保来祷告，好像你要为了某个事情，那么你要奉这个圣徒的名，这都不对的啊。这个唯独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圣灵的感动，圣灵 这个帮助底下，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得荣耀之后他所赐下来的，所领受从父上帝所领受的那个应许的圣灵，然后把这个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给我们。好，所以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祷告的三一的，从这个三一上帝的神的观念这个角度来看祷告。那这里面也等于说是也附带也加强我们来了解啊，所以唯独基督，所以祷告呢，祷告的对象唯独天父上帝，祷告我们所依据的唯独耶稣基督啊，我们所靠着的帮助是圣灵的帮助。好，这边附带我们提一下哈。这边附带我们提一下，那我们刚刚提这个三一，这个其实就是要加强我们之前所讲的，没有任何再有中间的中保了，没有说我们要像圣徒啊，或者是像天使啊，像其他的。圣经上面也提到过的，如果我们向别的神举手的话啊，这是诗人呢、啊，这是诗人在那个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42还是43篇里面讲到了上帝会鉴察的，上帝要追究的啊。我们来看一下44篇诗篇44篇这边讲啊，他说如果我们21节他说如果我们忘了上帝的名，或者我们向别神举手，上帝岂不鉴察这事啊？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那这节经文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不应当再向别的对象来举手啊，我们也不应当这个忘了上帝的名呢，奉别的名来祷告。那更不用来谈说我们为奉已经死去的那些所谓的圣徒。唯独祷告的对象天父上帝，唯独我们祷告的依据是圣子，奉圣子的名。这边附带一提的是，我们也常常会碰到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既然说我们说向上帝祷告，好像主耶稣教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等等，我们向天上的父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啊，常常我们会听亲爱的主耶稣啊 ，Dear Lord, Dear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说是。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开头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了，那你说糟糕了，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哎，我不知道加尔文他有没有就这个问题讲过什么，我没有看到过有关于加尔文写的，倒是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啊，有一个人谈路德，马丁路德的祷告，就他那里面。正巧有这么一段，他就讲，他也是提到说祷告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三一上帝的观念，向圣父祷告，奉圣子的名，在圣灵的感动跟帮助底下来祷告。但是他也特别提到这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像主耶稣一开头我们就喊主耶稣的名，向主耶稣来祷告了啊，但那这里面到底出了是不是成为一个问题了，造成带来的一个问题，祷告变成无效了或什么？他说没有啊，所以我们也是附带把这个题目也拿出来谈一下。就假如说我们一开头啊，我们就讲亲爱的主耶稣如何如何啊，之后呢，我们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祷告还有效吗？啊，好像我们就这个逾越了这个刚刚所讲的。其实也没有，其实圣经上面所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的三一上帝的观念呢，是从本质上面来讲，其实就是一的啊。我们不会说只谈主耶稣的时候，好像就把父上帝跟圣灵把它撇在一边，不会的。他们从这个本质上面来讲啊，从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上面，就是一位啊，就是一位。那有一点点像这个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特别提的，约翰他在书信里面，在那个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讲到有子的就有父，对不对？他常常 有这样的口吻讲啊，有子那么就有父。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譬如说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啊，他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么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就言下之意，他就是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可以分割的啊。所以即使我们祷告，我们一开头我们就称就呼喊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说其实也没有，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个祷告在神学上，在这个有效的方面来讲，就变成没效了，变成失效啊，没有任何的作用。他说不。因为你从正面上面来讲呢，有圣父，有承认圣子，接受圣子就有圣父啊。那么不认的也就没有，所以他等于就是 if and only if， 这个好像数学里面讲的那个数学里面用的是双向的这个推论啊，这个 if and only if 的那个口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附带题的啊。那我们现在再过来看啊，天主教中古世纪天主教里面，他们最常见的那种做法呢，就是他们可能向天使祷告。那么你说我们该不该向天使祷告呢？其实没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天使也只不过是什么，是服役的灵啊，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要为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服侍我们，来侍奉我们，并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也不是来帮助我们有任何的。我们常常会有那种观念，好像所谓的这种 guardian angel， 这个讲说那个眷顾我们，好像保护我们，做我们的这个守护天使那样子的。好像认为说我们要透过天使来，其实没有的啊。天使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最后一节，在那边讲，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但是呢，并不是代表说他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或者是能够扮演某种中保的角色的，所以我们不像天使，没有了。那你说这个像已经死去了的圣徒呢？很多人呢、会这样想啊，这个其实啊，好像民间的宗教想法观念的，跟那种情况很相似的。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中国古代在那个商朝的时候，在那个夏朝、商朝那种所谓的对那个神灵的那种观念，还有呢对祖灵啊，这个是一个词汇了。祖灵就是指祖先已经死了，他们的灵魂呢，好像那种尊贵的人，当这个贵族啊，当这种啊当时的这个商朝的天子的那些人，他们有太庙来祭祀的啊，好像这个祖宗死了，他们的这个灵啊就自动就配享太庙，到了太庙里面去了。啊，到了这个，他们就成为某种的灵了，在灵界里面的某种的那个神奇，这是很多部落族都还保留的，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一种啊，他们的所谓他们的宗教，那种民间的宗教，传统的宗教。那天主教呢，好像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把某些圣徒啊，他们。某些已经死掉了，然后到一个地步呢，由教廷呢，由这个他们天主教的整个的这个组织来宣布。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审核的那个标准跟规定跟那个过程啊，某一些人可以被封为圣，所谓的圣徒啊。那么他们就为这些圣徒向这些圣徒来祷告，好像圣徒呢就成为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宗保了啊，或者是祷告的对象了。那 这里面他们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有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依据。我们趁这个机会啊，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如果日后也有人引用这些经文提出来啊，要来这个强词夺理的话，我们就知道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回答了。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或者我们读第一到第四那一小段，我们就只看第一节好了。第一节他这边讲，他说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对耶利米，就先知耶利米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啊！等等，那底下上帝的刑罚审判呢，要临到他们。他说他命定了四样要来刑罚的，他的这个好像他的上帝的刀剑啊，那个。那这个第一节里面好像提到说，摩西和撒母耳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圣徒了啊，他们好像还继续在天上，还继续在上帝的面前有这种 intercession， 有这种intercessor， 好像是代求的这种 ministry， 他们的事工他们还继续这样子哦，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呢，你可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向圣徒来祷告，来祈求，求圣透过圣徒来向上帝来代求来祷告，好像就振振有词，好像有经文的根据，其实不然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没有代求这两个字的，他只是说耶和华上帝对这个耶利米说，虽然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那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所以其实他里面并没有谈到他们在那边好像有代求的功能。这里面是要让我们提醒以色列民啊，虽然你们的祖先当中这么样有在世上承担这么大的工作的啊，是你们的一种好像这个在信仰上面的一种提醒，一种在那个约上面他们侍奉很尽心的，好像摩西。他是在上帝的全家中心尽忠啊，他是把这个律法给带下来，他是代表做一个这个立这个西乃山的约的啊。那么他也很尽责，他也做他的侍奉。撒母耳呢也是，撒母耳他自己讲，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也提到了啊，撒母耳他自己讲，他说他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说松懈下来，不为那个以色列民为他自己的这个同胞来祷告啊，这是算是很伟大的这种他的人格胸怀啊。他自己讲，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后面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要求要立一个王啊，那撒母耳对他们有一些吩咐，有一些警惕，有一些这个对以色列民的告诫，然后他提到他自己，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等等。其实撒母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指他活着的时候，是指他活着的时候啊，所以他并没有讲说我这句话可以一直延伸到我的这个地上的这个侍奉结束了还一直下去，没有的啊。那很容易让我们误解的就是读了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那个好像有这样的经文上的根据，说我们可以透过圣徒来，其实没有，其实这边的意思啊，根本他就没有真正他要提到说是摩西或者是撒母耳的那个代的那个的代祷，他们的代求 他只是
跟在 V 里面的话是指 they stood before me，
对 stood 就是他们站立在他的面前，
而且是一个过去时、
啊、
所以其实也不是他们在世的时
候、啊、所以 他这里面并不是指的是有任何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这里面重点都不在讲说摩西沙漠，重点是在要强调上帝他对这个当时以色列，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的罪啊，特别是这个马拿西啊，或者是他们所犯下来的那种罪行的那种追讨，他到了一个地步，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的。所以他的重点，那一段话的重点，这个耶利米书第15章1到4节，那里面的重点，其实重点是在那边啊，所以他不会，已经好像上帝的这个怒气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不会再来宽容的了。他的时间到了啊，之前他好像宽容到了某个地步，那么在这个时刻呢，他透过耶利米宣告，对以色列的百姓已经一再的严厉的警告了啊，说他断不会。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人会提出来的，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在以西结书第14章，以西结这个在别的书卷里面都没有了，都没有提到类似像这样的经文啊，大概只有在这个以西结里面提到。你看啊，以西结第14章第14节，他那边讲到说啊，他特别提到了有三个人，挪亚、但以理、约伯。以西结在写他的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这三个人当中还有一个人是活着的，是但以理。但以理活着的，而且但以理活得很久，但以理一直活到了这个波斯马代的时候，就是他等于说他在大概在公元前606年左右啊，他被掳。但以理很早就被掳了，那个时候被巴比伦给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大概是公元606年那个时候啊，如果不是606年也都是在那个之间的，最迟呢是586年，差不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等到公元536年的时候，537538，公元前537年538年，那个时候啊，巴比伦帝国已经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斯马代。那个时候才有那个这个谁啊，这个古列王。所以但以理一直大概到那个时候他都还在的啊，因为他当了，他不只是当了巴比伦的宰相，他还当了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的这个宰相，他活了很久。他被掳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他的年纪相当的。那个时候但以理，而这个以西结写这卷书的时候，其实大概在公元前的580年左右，差不多在那个前后，公元前500我来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小抄，大概是在公元前595年那个时候写的以西结书啊。因为当时以色列被掳啊，分了好几批了啊，头一次耶路撒冷城被攻破，那这个巴比伦帝国他立了另外的傀儡政权，没有马上把他们灭掉啊，一直到了公元前586年才正式的把这个南国犹大国给灭了啊。所以他其实他攻伐这个巴勒斯坦掳掠有大概有两次到三次左右这样子。那以西结也是中间的一次他被掳啊，所以他在那个加巴鲁的河边啊，在那些难民当中，他被上帝兴起来成为先知讲。那么他这一段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讲到的是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这里面其实他所要讲的呢，也不是讲说透过圣徒的代求祷告，不是，他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呢，就算是这三个人在里面，上帝说啊，他们也只能自己因着自己的这个义 得救，好像你看那个第二十节他那边所讲，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救自己的性命。所以这里面也无关乎什么这个向圣徒来祷告、来代求、来祝谢啊，也不是。而且甚至让我们这里看呢、啊，这些这里面的这些经文呢，恰恰好可以来反驳那些要靠着圣徒，好像靠着圣徒向圣徒来祷告，透过圣徒做中保来能够有任何效果。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三位义人呢、啊，也只能因着他们自己的义啊，他们连儿带女，就他们的亲人都不能够因着他们的关系来。所以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是引申出来的意思啊，其实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那种这个好像透过什么圣徒啊，透过天使啊来祷告。那真正呢、啊，我们该有的是什么？我们该有的是，我们应当彼此代祷啊，这个是有的。那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为认识的、关心的这些信徒们，我们来代祷，我们为他们来代祷、来祝谢，或者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我们是 intercessor， 但是我们是 intercessor， 并不代表说我们扮演中保的角色，不是，我们只是代表扮演一个代求的这个角色，就这个不要混为一谈啊。那个天主教的那种想法呢是，把那些圣徒已经死去了的圣徒啊，把他们当成是中保的地位，向他们来祷告啊，透过他们，奉他们的名，好像再由他们来更好像有效果，更能够有加倍的这个果效。那种观念那是不对的啊，那是那个错误的观念。真正我们要谈到 intercession 呢，是应当讲我们活着的时候，换句话讲，这是圣经上面的教训吩咐啊，我们应当彼此代祷，我们应当在祷告里面，我们为着圣徒们来祷告祈求。但是并不是暗示说我们成为了中保，不是啊。其实祷告，我们说加尔文他也提到，祷告是信心的最主要的这个操练呢。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敬虔的操练啊，是 the principal exercise of piety， 这个所谓的 godliness 的虔诚、敬虔、虔敬，这个圣徒的品格啊，这是一个虔敬。那有机会我们也来谈这个 godliness 或者是 piety 这个字眼啊，因为加尔文他也谈到这一方面谈了很多，因为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的 Christian's life 其实就是离不了 piety。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来讲，其实这个东西都在，也在加尔文的信仰要义里面也提到，在哪里呢？就在卷三，大概是在第六第七左右，第六第七的那个 chapter， 我们之前读的 chapter 是 chapter 2， 是讲信心，我们现在读的是 chapter 20， 讲的是祷告啊。这个信心跟祷告这两个呢，大概都是从篇幅上面来讲排名名列前茅，排在前面的啊，大概就是最长最长的那个篇幅。那么之后呢，他大概在第六、第七、第八那几个段落里，那几个这个章节里面的 chapters， 他谈到的是 Christian's life， 基督徒的生活。那里面他很强调的是所谓的虔诚、前进，这种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现代的人我们所说的那个 spirituality， 我们说那个灵性啊，那个属灵的。这个性情，属灵的这种性格啊，属灵的那种身量啊，这个 spirituality。 那我们这个灵性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然息息相关的啊。加尔文他对这个敬虔、虔诚 他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好像内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尊敬敬畏，这个 reverence， 一个是敬尊敬敬畏，另外一个呢是爱 love， 所以他把这两个，一个是 respect， 一个是 love， 他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谈到敬虔的那里面最重要的内涵。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题目啊，因为它正好是在这个卷三里面，而且也关乎基督徒的生活 Christian life， 这个很实在的，很实用的，我们很需要的这方面。好，那有关于这个祷告呢，不单单是信心的最主要的功课，最主要的操练，它也是敬虔的一个很主要的操练。保罗他也这样提过，好像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边提到，讲到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保罗这一句话里面讲的 就是讲到有关于代祷、代求、恳求、祝谢啊，是扮演所谓的这个代祷者的角色 intercessor 啊。那这个当然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天主教的那种传统的意义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我们这个 Christian life， 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的那个一部分，是应当扮演代祷者的角色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代祷啊，那是特别是指着我们活着的时候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应当这么做，就应当做一个代祷者，不单单为我们自己。不单单是顾念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在祷告里面为万人来祷告祈求。那更不用讲为上帝的事工跟这些负责这些事工的上帝的仆人，我们都应当要来祷告。那么加文他把这一段呢，他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他那个简单的总结在哪里？在第27段啊，因为我们刚刚讲。有关于这一方面呢，是在从第21段开始，第21一直到第27这个段落，所以他在第27段落那边呢，他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再一次要被提醒了，是凡事我们要必须要根据着圣经呢。我们所做的就所谓的唯读圣经呢，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呢必须在圣经的规范里面啊，不越过圣经，不越过经上的教训，不越过这个上帝他的这个吩咐，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这个照着上帝这个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来。那我们的祷告呢，从信心开始啊，就是从信心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基础了。然后呢，我们的信心又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啊。我们常常提到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啊，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啊。所以没有在圣经里面所吩咐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越过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代祷的工作呢，把它交给已经死去了的圣徒，不可以的啊。这是他做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总结。我们把我们今天所谈的呢，做一个简单的，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啊。我们今天复习的是啊，基督是中保啊，基督是唯一的一个中保啊，这是在。从17一直到第20段落里面啊，这个 第二十章里面的第十七个段落，一直到第十七到二十，我们是照着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而且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他成为我们的代祷者，他以中保的身份，以这个大祭司的身份，但是在他得荣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那个时候他为我们祷告。那么耶稣基督也是唯一的中保，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到近前，到上帝跟前的，我们不是来到审判台前，我们是来到施恩宝座前啊。这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靠着主耶稣基督近前到父上帝的面前，对我们而言不是这个审判台，对那些沉沦灭亡的人而言，上帝的宝座对他们来说就是审判台，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宝座就是施恩的宝座，施恩座啊。那么其实上帝的宝座里面他提到，我们也可以附带提一下，上帝的宝座呢是以这个公正公平呢做他的支柱的啊，公义公平是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那是在诗篇八十九篇、诗篇九十七篇里面提到的，这是在诗篇八十九篇跟九十七篇里面用到的经文。公义公平是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这是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啊。其实圣经上面谈到祷告，我们这边附带提一下，会有一个问题出来的啊。我不晓得我们上一次我忘掉我们上次有没有提到，好像主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那个时候就触怒了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那些会堂里面的负责的，他们好像要追问这个瞎眼，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的父母亲，后来呢又逼问的这个生来瞎眼的，问他到底你认这位医好你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他是罪人呢？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对宗教领袖来讲，是在安息日啊，行了安息日规定不应当行的事情，就他们认为他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是个罪人啊。结果这个被医治好生来瞎眼的人，他就问，反问他们，他说：“上帝啊，不听罪人。”那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了。那上帝不听罪人，那么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呢？我们如何来做一个认罪的祷告？说在我们出信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祷告，那上帝听不听？我们还没有就真正清楚明白自己得救了之前，可能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啊，我们会呼求上帝。那个时候上帝听不听呢？一个罪人，上帝不听罪人啊，其实好像那样的意思是讲到说，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信主，我们也不知道要靠着中保来祷告啊，也不知道说要靠着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那到底上帝听不听呢？啊，其实人会向上帝来呼求祷告，即使自己没有这个觉悟，也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们会真正做认罪悔改认罪啊的祷告，我们以至于我们得救的那个之先呢，其实上帝已经重生我们，已经更新我们啊，使我们有那个觉悟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到这个上帝的跟前来蒙他的这个怜恤啊，所以一个罪人的头一次的这种的祷告呼求，并不是不靠中保啊，虽然从外表上面来看，好像没有奉主耶稣基督，也不知道要奉主耶稣基督，甚至都不知道该向哪一位来好好的来 称呼的来祈求啊。所以其实我们追根究底来讲啊，一方面对我们信的人我们明白了啊，我们不靠着宗保呢没有资格，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跟前。那个还不认识他，好像还在那种摸索一个这个慕道的人，甚至根本就反对的人，到了某个地步，可能他受了感动，他会来呼求。那么从他的呼求的格式内容上面来看，都跟我们所讲的一个很这个完整的祷告来讲呢，可能差得很远。但是上帝听不听？上帝照样听。为什么？因为他照样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在人觉悟之先呢，圣灵其实已经先工作，已经先动工。这就是讲到救恩的顺序呢，是上帝先重生了我们，用圣灵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会到上帝的跟前来领受这个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啊，这是上帝给我们，这是他重生了我们之后呢，他给我们。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祷告啊，就好像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讲的啊，我们是到了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这是讲到说这个施恩宝座了，上帝的宝座对沉沦灭亡的人来讲是审判台，对我们来说是施恩宝座，到他的跟前我们是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所以我们讲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是我们的代祷者，而且是我们唯一的宗保，这一位宗保是永恒永远长存的这一位宗保。那我们今天所谈的呢，基本上是跟着我们所谈的这几项，耶稣基督是宗保的课题，来看他的反面，他的反面的那种传统，就是天主教在中古世纪他们一直留下来的，从第21到第27段落呢，约翰加尔文所谈的就是这个，以这个为主题，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像的，好像透过天使来我们来向他代祷，来祈求，死去了的圣徒也不会像那种过去民间的那种祖灵的观念啊，以为祖先死了，那这些就配享太庙，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神了、神明了，不是的啊，这个是那种过去部落族里面的那种观念啊，所以我们应当坚定认识，是唯独基督。除了基督没有别的宗保，唯独基督，除了靠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不添加任何其他的宗保。还有呢，唯独圣经，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任何的一些的做法，我们的所依据的，都必须要回到圣经，要根据圣经，唯独圣经，圣经才是真正在属灵信仰上面的那个真正的权威，最终极的这个权威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把它抓住啊，要不偏离这里面这些大的原则啊。也我们祷告呢跟三一上帝的这个关联啊，所以天父上帝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而且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祈求的时候我们祈求的对象啊。那我们奉谁的名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而且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所以我们这个中间呢没有任何其他的位格，除了上帝的这三位位格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位格啊。那我们也不能够添加其他的宗保，那这个不但越过圣经的教训，也夺取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功劳。我们也把圣经里面常常会被引来误用的这个耶利米书第15章第一节，我们也讲了，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讲到这个过去的圣徒，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侍奉， 他们死了，他们的在天上，他们的侍奉也不会影响到这个他的后代的人。这边附带提一下，我们怎么样提过去的圣徒呢？其实保罗他给我们一个例子，保罗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他到了，他跟巴拿巴到了这个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东南的方向，东南边那边，那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也叫安提阿，不过它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叙利亚的那个安提阿啊。比西底的安提阿，他进了会堂，他讲到，他就提到了，提到谁？提到大卫。他提到大卫呢，他就讲，他说大卫啊，在他活着的时候，他遵循了上帝的旨意，然后呢就睡了。那么那个小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三十六节的地方，第三十六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那么底下的小字呢是讲说，大卫按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的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啊。所以其实啊，我们提到啊过往的那些圣徒，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保罗他这边的这种句型这个用法呢，其实是等于说是一个好像一个可以我们可以依据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他讲到他们都是提到他们生前他们所做的。他的服侍是在他生前还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服侍了他的那一个时代，那么之后他就睡了啊。那么还有哈、啊，还有我这边也顺便附带提一下，在那个诗篇132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2篇呢，也有这么样一节经文在谈到说以前的圣徒所成为，是不是成为有某种扮演某种中保的这种角色的那个这个课题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人提这样一节的。我们来看啊，他这里面提呢，在诗篇132篇第十节，他说诗人这样祷告哈、啊，诗人祷告、啊、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有的人就依据这样子呢，就认为说，你看大卫他已经归他列祖了，已经死了，但是他好像他的名呢，带有某种特别的一种含义了啊，变成是那种好像你可以去引用来的，可以去在你的祷告里面来求上帝啊，因大卫的缘故如何如何啊，所以他们也。根据天主教这个中古世纪的一些讲法传统呢，他们就根据这样的一种把它推而广之了，把它应用出来了，所以好像为了这个某某圣徒的关系呢，主啊求你如何如何，这个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如何印证如何，我们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啊、可能也有这种观念，也有这种想法啊。其实这边呢，它的主要的含义啊，其实它是要强调、啊，因为大卫是那位立约者，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所以换句话讲，为大卫的缘故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言下之意，真正的重点是因着主耶和华上帝，你与大卫所立的那个约的关系啊，那个约长存下来啊，这样子。这个上帝跟在诗篇132篇第十节。诗篇132篇第十节，大卫他扮演了那样一个角色，很特别的啊，是指那个意思，是指约的关系。那不要为了这个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因为上帝与大卫所立的那个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边有很详细的那个记录，大家可以参考。讲到说他断不会停止，他会从他的这个后裔里面呢。兴起人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他要做那一位的上帝，那么那一位坐宝座上的大卫的子孙要做他的儿子。 的那个是指的那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也不能够引用这个经文做一个根据，好像我们也可以把别的圣徒的名字也摆到里面去，那个很不一样，那个我们不要隐喻失意了，不要隐喻失意了。所以我们这边所谈到的基本上就是把这反面的一些我们做了一些提醒，所以不是天使，不是已经死去了的圣徒，真正我们要谈代求，做一个代求者，那是我们的责任，活着的，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应当扮演代求者的角色，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应当有的行动，是给活着的信徒啊。那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做一个代求者、代祷的人，这里面丝毫没有任何这个中保的观念啊，没有任何这种好像我们要扮演某种中保，要因着我们的名的缘故，没有那个意思。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他里面所提到的，讲到第27段。那么第28段呢，其实就是讲到了所谓的师祷，我们个别的这个师祷，自己私底下的祷告。第29段呢讲到公祷以后呢就讲到这个主祷文，他的主祷文从第34一直到第42段落。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好，我们今天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提出来发问的，来补充的，来做自己的个人的这种心得的分享的都可以。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然后我们大家再有一些分享。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下午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在安静的环境里面，我们一起照着加尔文所给我们他的著作所给我们的这些帮助，一起来研读有关于祷告的功课，特别是就着中保这个角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唯一的中保，我们也只有奉他的名向父上帝来祷告祈求，并且在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底下、帮助底下，我们来祷告。我们不应当越过圣经上的教训，我们不应当去举别的、向别的神来举手，或者是引用别的名字，唯有耶稣基督的名，也唯有父上帝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但我们活着的圣徒，我们应当彼此代祷，常常记得要恒切祷告祈求彼此之间，我们要彼此在祷告里面来纪念，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但这完全与中保的观念没有相干，不相干。我们求主一方面让我们在真理知识上面被建造起来，一方面也继续在主的感动跟鼓励底下，不忘记我们应当做，应当有祷告的生活，应当有代祷的这个行动。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